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必须在心思上有所转变，这是对付淫乱问题的基本和彻底的方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同辈的压力是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我们都深深地渴望获得接纳，而这样做会令许多基督徒因此离开神所要求他们走的道路。使徒保罗认识到这种试探，因此他特别地叮嘱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把圣经的一些警告告诉我们，指出我们若要胜过淫乱，就得先改变心思。到底神的话语是怎样说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淫乱这件事不再是我们偶尔或经常碰到的问题，而是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都要面对的事。在欧美国家，可能随手翻开一本杂志，其中就有色情的讯息，打开电视，很多的电视节目也都有色情的内容，因为这样做能够迎合观众的口味和要求。翻开报刊，你会看见一些色情活动的广告或者是报道。总之，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可能接触到色情。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开始就列举出一连串的罪行，而其中第一样保罗所列出的就是淫乱。我们就以淫乱来概括所有性方面的犯罪，而事实上这一切所涉及的罪恶都是淫乱的事。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八节这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保罗这样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八节，下面保罗就要求弟兄姐妹要除去这一切的罪恶。我们先来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要是我们留意看这里所列举的五样罪，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先是提到一些外在的表现，那就是淫乱的行为，然后他转而列出在淫乱背后的动机。所以这五种罪的次序排列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那个根，而贪婪在神看来等同于拜偶像。也许很多人就会问了，淫乱为什么会跟拜偶像连在一起混为一谈呢？这两者有关吗？其实是大有关系的。这是因为在旧约时代，许多地方的人拜偶像的时候，就会同时有淫乱和不道德的事情进行， 特别在当时迦南地的神庙，在宗教仪式里就有男女杂交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二而一的事，所以拜偶像的行为跟淫乱的事就连在一块了。当时的邪风恶俗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说贪婪就等同于拜偶像一样，而贪婪正是淫乱的根源。我们来看民数记第25章，旧约圣经民数记25章以及列王记上的14章。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晓得，在整个旧约时代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一再得罪神，招来灾祸，这跟他们陷入拜偶像的罪是有极大关系的。所以圣洁的神出于爱赐下律法，叫人不可拜偶像，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十诫明文规定要以色列人遵守的。然而撒旦当然不会放过诱惑人的机会，就会尽他一切所能的去引诱神的子民陷入拜偶像的试探和罪恶中。我们看民数记25章第一到第二节，民数记25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跟着我们再看列王记上14章第22节到23节，列王记上14章22-23节经文说，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高冈就是他们筑坛和敬拜偶像的地方。列王记上14章24节说，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相信每一个读旧约圣经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都会看见巴利这个名字的出现。巴利就是一个偶像的名字。为什么属神的子民会去敬拜巴利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敬拜巴利的时候是有淫乱的活动同时进行的。所以真正吸引以色列人去拜巴利的，并不是巴利本身他具有什么魔力，而是巴利的神容许人在敬拜他的时候做出各种各样淫乱的行为。因此即使是圣洁的神的子民，他们都自愿去敬拜外邦的神，因为外邦异教的敬拜风俗容许他们过不道德的生活，满足他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可是十诫却清楚地指示以色列人说，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神的命令是直接而严厉的，说得很清楚。神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障以色列人的家庭。试想，要是社会没有婚姻的法律和制度，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怎么样？国家将会变得怎么样？任何人都可以跟任何人结婚，而且结婚的对象可以不止一个，在有婚姻生活的同时，又可以存在各种不同的性关系，去满足人性方面的需要，这不是灾难和悲剧吗？要是这样，社会就没有诚信，就没有忠诚，没有委身，没有承诺，再没有神所赐给人的喜乐、爱，以及在婚姻关系里可以获得的珍宝。弟兄姐妹，神之所以把性行为限制在婚姻里，目的不是要限制我们获得性的欢愉和乐趣，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得我们毁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因此而享受到神透过婚姻和家庭而赐给我们的美满和幸福。神渴望每一个人都有快乐的一生，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但真正的快乐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和命令，是在其中获得的。保罗提醒弟兄姐妹，既然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得着了新的生命，就必须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因为那些不再适合于神儿女的圣洁身份。 在整本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拜偶像是跟淫乱连在一起的，就好像是二而一的行为一样。其实这不但是古代才有的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样的。当人卷入淫乱的罪恶里的时候，人所表现的就是贪婪，是贪欲在作祟，要得到属于别人的东西。不管在淫乱的行为中是双方都同意或者不同意，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这种行为必然同时会毁了两个人。对于不信耶稣的非信徒来说呢，神要把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而对于基督徒来说，神管教的手必然临到他们身上，绝不留情，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他们可以等待神严厉的管教，因为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神绝对不能容忍的。神渴望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幸福美满的人生，然而我们要是走在神的前头，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私欲，不愿意等候神用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来满足和供应我们的话，受苦的将是我们。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工作，什么时候会供应，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岂会不理会我们的需要吗？固然在人来说，有时我们的确等得不耐烦了，不能再等了，但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以前，要了解做这件事情之后的结果。现在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情欲高涨的社会中，淫乱的事在我们四周每天都在发生，到底神能够供应我们什么呢？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而不被沾染，不被玷污呢？首先我们要确定，就是我们生活中所需的一切供应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万有之源和万福之本，他是丰盛的源头，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到世上，而我们属神的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完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基督里获得实现和满足。基督徒的人生和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我们跟主有合一的关系，是基督使我们得以完全，是基督充满我们，是他活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属神的人心中都有圣灵居住，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可以胜过罪恶和试探。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心中都有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做成我们自己所不能做成的事。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不行的，都是一无是处。这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而是我们不再靠自己仅有的去做事，我们乃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去生活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更美好的，更符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欲望，要是我们的欲望不受管束，它就会发动，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就会做出叛逆神、违背神心意的事。我们会用自己的办法，照着自己看为好的时间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等候神、听从神的命令。一旦我们里头的欲望发动了，我们就会不惜付上任何代价去叛逆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就是要管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丰盛的泉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能够供应。神感动我们，使我们渴望去做对的事，又给我们能力去做对的事。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到第二章里边已经把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说明了，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 罗马书第六章也说得很清楚，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他的人，在那一刻与主一同死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是认同这个事实，承认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一同复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但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和承认，然后我们领受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活在地上，靠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获得能力，过每一天的生活。罪不能在我们心中作王，罪不能在主宰和控制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再选择罪，我们有属天的能力去抗拒罪恶，这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所得到的地位。我们所讲的地位是属灵的地位，那是圣经的真理为我们说明的，我们已经在一切淫乱的事上死了。然而我们实际的情况又怎么样呢？除非我们选择离开世界，不然的话呢，我们依然有老我，就是肉体堕落的本性。所以这两者之间必然有矛盾存在，有紧张的冲突。在地位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了，对罪应该是不再有感觉，但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每天依然要面对这个充满色情淫乱的世界，依然有很多试探诱惑在我们四周。我们如果要胜过情欲和淫乱，就要每天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度过，选择顺服神，过圣洁的生活。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在地位上是已经被定死了的，但是在生活上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回应。保罗是每天向罪死的，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够继续过圣洁属天的生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神的旨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决定顺服神，或者是听从肉体，由肉体做主，回头走旧日的老路上呢？弟兄姐妹，神的确在这世上有充足的供应，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超人的能力，叫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面对任何环境，有能力抵挡试探和淫乱的诱惑。那不是因为我们定力够所以不受诱惑，而是因为神的能力帮助我们。到底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呢？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问题和苦恼。圣经说的这么美好，这么有果效，但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却陷在试探中，我敌不过诱惑，我失败了，我不想卷入这个试探中，但我无能为力。神知道我是不想的，我不是故意犯的，但我却失败了。试探趁着机会潜了进来，而且得胜了我。我承认自己灵命倒退，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对往日的生活以及今天的生活有个清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蒙神的拯救，神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以及旧日的生活中拯救出来，领我们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更美好的生活中。当我们回望旧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些层次是低的，是毫无意义的，是放纵情欲的生活，是我们不当再眷恋的。但现今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圣洁公义的，神要赐给我们满足和喜乐的生活。我们必须认清楚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的败坏，从而珍惜现今的生活，并且从其中获得从神而来的满足。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呢？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这个句子是一个命令，是要我们去做的。这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去致死它。致死什么呢？就是致死地上的肢体。那神是不是要我们杀死自己呢？当然不是。神所命令我们做的就是，如果我们的手叫我们犯罪， 不听从我们的指挥，我们就把它砍掉，好让我们全人得以顺服神。那么主耶稣是不是说，人如果眼睛被引诱去看色情的东西，就得把这个人的眼睛挖下来，好让他不再去犯奸淫呢？不是，因为主耶稣知道，即使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眼睛，什么都没有，他依然可以陷在罪中，他依然可以犯淫乱的罪，他的人生依然可以活在黑暗中。所以耶稣的要求并不是要我们对付自己的身体去伤害和毁坏自己的身体。保罗在圣经里也说了，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他所要求我们去对付的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不是我们的身体，因为那是没有用的。那策动我们犯罪叫我们陷在淫乱里的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思想，不是肢体。我们心中如果没有淫念，我们就不会做出淫乱的行为。所以中国话说，擒贼先擒王，我们要和淫乱一刀两断，先致死我们心中的淫念，心里头污秽败坏的念头。当污秽的思想杜绝之后，我们的身子就不会再陷在淫乱当中了。保罗在这儿毫不留情，斩钉截铁地说，你要致死他，你要把他置之于死地，不要再给他任何余地。虽然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不应该再卷入淫乱的罪中。我们在神眼中是洁净的，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却需要我们做出选择和回应。我们怎么样抗拒罪恶和试探呢？这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要时刻认定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断不能选择来自撒旦的诱惑，因而忘记神。要能得胜撒旦的诱惑，我们必须认定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神对我们的宝贵，他能满足我们人生的一切需要。同时我们依靠圣灵去抗拒试探，去做出决定和回应，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要致死一切淫乱的思想，不圣洁的念头。比方说，我们拿起一本杂志来看，里边有很多色情的文字、图片、内容，我们怎么做呢？是继续看下去吗？还是立刻放下杂志离开呢？要是我们一直看下去，深受吸引，我们就是开了大门，让更多淫秽的思想进入我们脑海中。不要以为自己的定力够，不会受影响，事实不是如此。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远离它，远避淫行，离开现场，因为我们是死了的人，对这些事情是不做反应的。我们必须在心思上有所转变，这是对付淫乱问题的基本和彻底的方法。要更新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充满神的话语，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思想，这样才能够得胜。任何思想如果违背神的真理，不符合圣洁的生活和蒙恩的生命的时候，立刻加以拒绝，这是我们要做出的决定。我们要顺从圣灵，要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来保守和护卫我们的心灵，这样情欲就不会不受控制，就不会落在肉体的私欲中再受到引诱了。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呢，因为今天的孩子多半是很早熟的，不但在生理上早熟，在思想上也是早熟的。很多过去我们年纪稍大的时候才会知道的事情，现在六七岁的孩子已经知道很多了。再加上社会风气开放，在同辈耳濡目染之下，流传之下，难免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多给孩子们圣经的教训，让他们从小认识神以及明白神的心意，从小敬畏神，带领他们信耶稣，跟从耶稣，这样才不会误入歧途。我们每一天都可能接受和面对试探，不管我们在怎样的环境下，也不管我们是多大年纪的人，教育程度有多少，撒旦都会乘虚而入。 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使我们陷入他的圈套中，叫我们失足跌倒，陷在罪恶里。所以自以为站立的稳要谨慎。我们每一天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我们像罪是死了的，只有像神是活着的。这样罪就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罪恶的，而是属于神的。我们如果不致死肉体，如果不把自己的思想彻底改变，我们就无力对抗诱惑，我们就很容易陷在罪中。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落在一个境况中，就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得胜的可能，因为环境实在太恶劣了，对我们实在太不利了，似乎神有意刁难我们，把我们陷在这个困局中。但是弟兄姐妹，求圣灵帮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经文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的经文。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神爱我们到底，要我们靠着他领受属天的能力，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现今世代的邪恶，也知道我们需要时刻倚靠主。好，今天的讲题对付淫乱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要对付淫乱，我们先得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是向罪死了的，只是向神活着。我们要选择服从真理，服从圣灵，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和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试探中胜过。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